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上期讲了罗马从习惯法发展到了成文法，搞出来一个十二通表法。虽然说十二通表法有着很大的历史意义，它埋下了成文法的第一颗种子，但在当时那个时代，十二通表法毕竟很不完善，十二个铜板，它能刻多少东西？太多具体的事情，你在十二通表法里根本就找不到明文规定，所以到了现实中，它的存在其实也是形同虚设。也就是说，罗马人明明有一部成文法，但却很难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历史毕竟有着强大的惯性。前天讲，在习惯法时代，贵族阶层的祭司垄断了习惯法的解释权。实际上，十二通表法颁布之后，也是这群人垄断了解释权和裁判权。反正就说十二通表法并不好用，怎么办？那罗马人就在实践中继续发展自己的法律体系。公元前367年，罗马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裁判官，每年轮换一次。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当市民出现纠纷的时候，我来做判官。就这样，裁判官每解决一个具体的纠纷，那以后再遇到类似的纠纷，咱也不能胡来。过去的办法就是基本法，要按照基本法办事，明不明白？渐渐的，这些过去的办法就成为了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这种法律被称为裁判官法。你也能发现，其实它就类似于英美的判例法。当然，这些裁判官他也不是万能的，有些纠纷他们也拿不准应该怎么办，怎么判。所以还有一些知识水平非常高的人给他们打辅助，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法学家。法学家知识水平非常高，一肚子墨水，肯定不满足于我就当个幕僚，当个 ChatGPT。 这群哥们就意识到裁判官法有了很大的问题。现在遇到一个案子，如果过去有类似的案子，我们可以参考当时的解决办法。那么如果没有类似的案子呢，还是得从头搞。这么办有两个问题。首先，凡事都有第一次，你怎么就能保证第一次的解决办法绝对就是公平的、合理的、没有毛病的？如果后来发现有毛病，我要改了，那之前判的又该怎么算？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太过复杂，很多事情看起来确实很像，但分明又是不一样。今天我投100块钱，结果被打了20大板，那我明天投1000块钱该打多少？投10块钱又该打多少？当然这个例子很粗糙，我想具体的意思你能了解。就是说，如果严格的按照判例，那整个法律体系将变得极其庞大。当时又没有计算机，你让人怎么办？所以在解决一个个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这群法学家就意识到，我们要在无数案件的背后抽象出一些共同的原理、准则和思维方式。所以他们就开始著书立说，由此就形成了法学家法。在这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20世纪罗马法学家 盖尤斯的代表著《法学阶梯》，他把罗马法分成了三大部分：人法、物法和诉讼法。裁判官和法学家这边搞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因为掌握了法律的解释权，而且人家有法律做依据，搞得很公平，拿老百姓当然为他们马首是瞻。然后问题就出来了，在共和时代，罗马说算的是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后来变成了帝国说算的，那就是皇帝老儿。本来我最大，可我不掌握法律的解释权，也不掌握裁判权，这可不行。所以在同时期，他们也在制定法律，这些法律就叫制定法。不过客观的讲，哪怕是在制定法最牛逼的时期，它的影响力和适用范围还是远远不如裁判官法和法学家法。因为制定法一般都局限在所谓的公法领域，也就是说它针对的是国家和公民、国家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刑法就是典型的公法，而在广大的司法领域，就是说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组织之间的关系，那完全就是裁判官法和法学家法的天下。管你是元老还是什么皇帝，罗马人根本不鸟你。那可以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罗马皇帝是相当不爽，但是不爽他也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总是想把自己包装成法学家或者裁判官，你就说离不离谱。到今天还有人脑袋削尖了想当皇帝，可在2000年前，罗马皇帝竟然想当一个法学家，在他眼里皇帝的地位还不如法官和法学家显赫。有句话是这么讲的，法学是闪耀着神性与人性光辉的知识，是借以区分正义与邪恶的尺度，皇帝的权威根本无法取而代之。也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你呀，还是见得太少了。那你，总而言之，在十二铜表法颁布之后，罗马法是在三条道路上共同演化。第一个是制定法，立法者是公民大会、元老院、皇帝。第二个是裁判官法，在解决具体的纠纷时不断创造新的法律。最后一个是法学家法，他们发展出了成体系的抽象的法律原则、法律术语，还有法律思维方式。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国家的立法，它当然不能这么乱，但也正是这种相互竞争、多元共存、百花齐放的状态，推动罗马法的不断发展、繁荣昌盛。而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900多年，确实挺猛，到最后被外力所打破。前面咱们讲了，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公元476年，日耳曼人攻陷了罗马城，把西罗马皇帝给废了，西罗马从此灭亡。在此之后，在西罗马帝国的地盘上，日耳曼人就建起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日耳曼王国，后来更是搞出来一个神圣罗马帝国。那么这些乱七八糟的日耳曼王国，他们实行什么法律呢？ 这群人毕竟比较野蛮，所以搞的还是过去的习惯法，啊，咱就叫日耳曼习惯法。但是日耳曼人啊，他还挺开明，他们允许罗马人啊继续搞你的罗马法，出了问题，你们按照罗马法去办。但是这里有个问题，罗马法主要是裁判官法和法学家法。啊，这些法律的存在，高度依赖于裁判官和法学家这两个阶层。可是，在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之后，这两个阶层很快他就衰落了。日耳曼人玩的这叫釜底抽薪，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时间一长，就没有人能清晰、完整、准确的掌握罗马法。虽然罗马人之间实行的还是所谓的罗马法，但是和过去那套罗马法相比，完全不是一码事，那是断章取义，错误百出。后来学术界就把这一时期日耳曼王国境内的所实施的罗马法称作粗俗罗马法，或是罗马粗俗法。名字起的啊，相当粗俗，但也确实客观。当然，你别管粗俗还是不粗俗，啊，相比于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人家罗马人玩的还是高端。所以大家在一起生活久了，日耳曼人也开始学习一个。从公元50纪开始，一些日耳曼王国也开始编纂成文法。这些成文法就是以粗俗罗马法为基础，再杂糅进日耳曼习惯法，不仅适用于日耳曼人，也开始适用于境内的罗马人。但是日耳曼人搞的这些所谓的成文法，本质上看，它就是成文，不过是把粗俗罗马法和日耳曼习惯法做了一个大杂烩的文字记录，不成体系，没有逻辑，而且经常前后矛盾，不知道混乱到哪里去。而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公元11世纪末，长达500多年。在此期间，罗马法在中西欧彻底衰败。但这只是西罗马的情况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东罗马。那么东罗马又是什么情况呢？我先给你剧透一下，东罗马虽然政治稳定，但是罗马法也是废了。但是这个废还有积极作用，请看下集。